我在这里摆一块石头，因惹气一词含有绊脚石之意。当我们被惹动怒气，心里生气时，即使是生自己的气，因你可能真的很气自己而跟自己过不去，我们就会在这里绊跌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就无法在与神同行的路上继续前进了。我们心中若有怒气、苦毒、怨恨、不饶恕，灵命就无法成长。除非让神来对付这些东西，否则我们的灵命就无法成长。这并不表示神在生我们的气，不爱我们，不继续与我们同工。尤其当你认识神的话语够久，你早该对付这些事，却紧抓不放。这问题就比你还不认识神的话时更严重了。惹气一词源自希腊文，意思是动物陷阱中用来挂诱饵的部分。我喜欢这说法，撒旦总想诱惑我们掉入陷阱。请说阿门好吗？因此纷争和愤怒这些事，纷争就像是口角、争论、针锋相对，但也可说是愤怒的暗流。我想这是最危险的部分，大家表面上相安无事，内心却怀有各种不满。我们一起到教会，微笑着说，赞美主，感谢耶稣，我以主的爱来爱你，其实私底下却批评论断，对这不高兴，对那也不高兴。我们必须将这一切除去，好让神照他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中动工。当我说我们要将这些除去时，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就做不到，但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极其努力地学习与人和睦。今天我要教大家五招，让你们与人更和睦。还没谈主题以前，先插句话，我跟大卫说，今天我要教你五招，让你与我更和睦相处。这岂不是很棒吗？诗篇第133篇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大祭司的头上，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，使全身都成圣。这里的意思是，先知、君王、祭司受膏承接圣职时，会有油浇下来。拿一瓶油浇在受膏者头上，然后流到全身，使他们成圣，分别为圣，归神使用。这就是成圣的意思，分别为圣，归神所用。就像这杯子装着我喝的水，他们不会拿它做别的用途，他们把它收在盒子里，拿出来放这里装我喝的水。你们是神的盒子，你们是神的器皿，他已投入很多东西在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中，他将自己放在你里面，他就在你里面。你被分别为圣是要归神所用。圣经说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再是自己的人，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尊崇并荣耀神。每个信徒都蒙恩膏了，我们不必拿一瓶油浇在头上，虽然还是可以抹油，就是膏抹人来服侍神，为病人抹油，为他们求医治，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时就领受圣灵的恩膏。这恩膏装备我们，使我们有能力做当行的事。耶稣拯救我们，圣灵装备我们，得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。光是得救死后上天堂还不够好，我们活着也该对人有重大影响。我们应该要能进入世界，在日常生活中过基督徒生活。我们其实不必对人长篇大论，我们的生活应该就是一篇道。我很担忧，在现今的时代，越来越多基督徒逐渐融入世界，但我们应该引人注目，不是用讨人厌的宗教方式，而是我们的本质要与众不同。 因此，神赐给我们这恩膏，使我们能应付可能遭遇的问题。我们蒙受这恩膏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，这恩膏常存在每个信徒心里。这恩膏会教导我们当行的事。这就像是接受圣灵的领导，因此我们有这恩膏。请说，我有恩膏。有恩膏是一回事，但在生活中将它释放出来是完全另一回事。还记得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，带着一玉瓶真拿达香膏吗？那瓶恩膏价值当时一年的薪水。这段经文有件很重要的事，他打破瓶子，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他打破瓶子倒出香膏。我想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，我长久以来并不明白，那就是我们里面满有美物，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果子，我们里面有神的恩膏，我们里面有公义，我们里面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等美物，我们里面有能力、有创造力。但那玉瓶，也就是我们这外壳，必须打破，才能倒出我们里面的美物。当我说打破时，可别让这字吓倒了，这不是坏事，这指的是我们肉体的悖逆，这欲望要我们掌控自己的生命，随己意行，我们必须放弃它，并希望遵行神旨多于己意。我们必须顺从神。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平安，内在的平安，外在的平安，精神上的平安，情感上的平安，财务上的平安，婚姻生活的平安，家庭的平安。平安是我们最需要努力持守的一件事。神的话鼓励我们要成为使人和睦并维护和睦的人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不要等别人来促成和睦，我们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有谁愿意承担这责任？由你带头道歉，带头纠正错误，带头说，我或许有错。你若不是认真的，就别举手，因你回到家就会被考验。你最好谨慎自己在此对什么信息说阿门。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们有很多好东西都不用。我们里面有喜乐，诗篇第133篇说，合一就像是恩膏。接着第三节说，又好比高耸的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祝福在哪里呢？不是有战争、麻烦、沮丧、烦乱、怨恨、苦毒、愤恨、怒气的地方，而是有合一的地方就有祝福，有合一的地方就有恩膏。容我简单地说，我们里面有恩膏，但要释出那恩膏，我们就必须定义靠圣灵的能力，持守且住在平安里。若我问你们，有谁需要更多平安？有多少人会举手呢？好的，我要请大家在思路上稍微修正一下。你不是需要更多平安，而是需要开始使用你里面既有的平安。我们不是需要平安，而是需要使用平安。我们需要把忧虑卸给神，别再为一些傻事担忧，别再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别人吵架。有人可以说阿门吗？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激烈行动，成为激烈的基督徒。我们要激烈对抗罪，激烈对抗那些拦阻我们与神建立真实关系的东西。这听起来有点奇怪，激烈的基督徒，这是指正确的激烈，怀有神圣的义怒，对待那些阻止你权力与神同行的事物。你应该弃撒旦想设陷阱惹怒你，你要说不，我不要一生愤怒度日， 我不要一生过着苦读和怨恨的生活，我的余生不要一直气某人15年前对我做的某件事。魔鬼，你已拿走我部分的年日，但你拿不走我的余生。我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件事，你们实在该跺脚痛下决心了。你们或许会说，我的人生没有好的开始，我真不幸。其实你要这样说，好，或许我的人生没有好的开始，但请听好，我定义要有好的结局。1年多前，我在犹他州一间咖啡店遇见一个妇人，她认出我在电视上讲道，就立刻跟我交谈，将她所有的困难都告诉我。他跟我说起一件又一件不好的事。他说，我的人生被牺牲了。我说，我也一样，但我决定要驾驭我的人生。你可以成为牺牲品，只要你愿意，也可以决定坐在驾驶座，不让那些想毁灭你的事物得逞。我们都需要强烈的恩高。我想我们需要多谈一点现今教会恩高的情况，我们需要听到更多有关恩高的美好信息，因恩高是圣灵的同在与能力。当恩高交在君王、祭司、先知的身上时，那就是象征圣灵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，使他们能完成神所交代他们的任务。高抹的意思是全身涂抹，我很喜欢这说法。我们是蒙圣灵恩高的，这表示我们全身都涂上圣灵了。我们生命的每个部分都有圣灵，阿们。你们都知道怎么抹乳液，你会一直抹。你们若跟我一样，就会抹到乳液被吸收为止。或许你看不见圣灵在人的身上，但圣灵已内住你里面，充满你的内心。你有完成分内工作的一切能力，因此我可以告诉你，真的，不论你生活中发生何事，你都有能力应付。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基督，你凡事都能做。你若不相信，就做不到。你必须相信这应许。我可以替你相信，但没什么用。你必须自己相信，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基督，你凡事都能做。我一生花太多时间心烦，因此多年前我决定要激烈起来。我说我一定要有平安，不论代价是什么，不论我必须改变什么。因长久以来我就是要，只要大卫改变，孩子改变，外在的一切改变，我就得享平安，我就能快乐地享受生命。你们知道我发现什么？世界不会改变，其实会改变，变得更糟。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自己对待他的方式，学会不必因任何事而心烦。有谁想通了？为某个问题心烦，一点儿都解决不了问题，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却带给我们极大伤害。耶稣也蒙神恩膏来完成他的任务。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下一节经文就谈到他开始公开侍奉。我特别注意到，即使是耶稣也没有开始公开侍奉，即使是他也无法开始完成他的任务，直到他受了圣灵能力的洗。你们有很多人想被神使用，但你们需要被圣灵的能力充满。神已将恩膏放在你里面，当你开始遵行他的吩咐，他必会帮助你去做，那恩膏必会在你里面释放出来。当你蒙恩膏时，事情就会顺利， 恩高必永留。当没有恩高时，每件事就变得很困难。阿们。我们来看什么会阻挡恩高。我们是蒙圣灵恩高的，所以我们不想让圣灵担忧，我们不想惹圣灵伤心难过，我们不想阻挡圣灵，我们想让那恩高自由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不要惹他生气。我们正在谈惹气，我们可能惹神生气，很惊人吧？你们有谁宁可不要惹神生气？好的，不要惹他生气或让他伤心难过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被保卫烙印保守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第三十一节谈的是我们如何避免惹神生气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激情、怒火、坏脾气、怨恨、怒气、敌意、嚷闹、吵闹、争竞、毁谤、说人坏话，你们有多少人懂了？其实这里所要说的是，不要惹圣灵生气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将这一切惹气的事、苦毒、生气、怨恨都除掉。我们只要不再生气，就能大有进步。我不知道我在生谁的气，只要一周，看会发生什么事。我们都会被惹火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，这是很棒的经文，我不会花时间翻到那里，但这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。这里说一心追赶，我们是应该远离纷争，但我们应该一心追赶，一心追赶与神、与自己、与人和睦。所以有三种关系是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，我们要与神和睦，这要有清洁的良心才做得到。你一知道自己做错事，就要赶快悔改，保守你的良心在神面前无亏，不要想隐瞒一大堆事，反正神凡事都知道，所以想向他隐瞒也没用，根本行不通。要与神和睦，与自己和睦，与人和睦。我要跟大家谈谈生神的气。这听起来很可笑，但有很多人在生神的气。他们为何生神的气呢？他们气神，是因他们生活中有些事不如他们的预期，或似乎别人受的待遇比他们好，他们就为此生气。我比他们更属灵，他们却比我更蒙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实在不明白。这人是个十足的罪人，我知道他做的勾当。他在公司升到我向神求的职位，神啊，你没有把那职位给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还是持续去教会，我们还是唱着诗歌，但我们里面有点困惑，说神真的良善吗？这不公平，我不懂我的人生怎会变这样。让我们思想一下使徒雅各和彼得。雅各被下到监里就死在那里，彼得被下到监里，神却差天使来震动那地，使他得自由，这怎么回事呢？雅各的朋友大可很生气地对神说，我想你爱雅各不像你爱彼得那样多。不，神的计划是我们无法了解的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甘心顺服神的计划，别再凡事都要知道原因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就能给你平安的恩赐。只要你决定不再一直问神为什么，为什么？坦白说，我不知道不信神的人在面对悲剧时怎么做，我甚至无法想象如何度过难关。若你无法说，神啊，即使我不明白，我仍信靠你，这不表示没有伤痛。但我们若愿意不再强求凡事都要了解，就能得着平安。我写过一本小书《神啊，为什么》，另一本是《神啊，要到几时呢》。过去我不祷告，只会说神啊，为什么。 我为什么受虐？你为何没来拯救我？我知道你能救我脱离那境况，你为何没有？神并未救我脱离那境况。我九岁时重生，我祈求我父亲死掉，我祈求我母亲能离开他。我并未做很属灵的祷告，但我一心想离开那地方。我却待在那里，那情况持续到我18岁可以离开家时，一周又一周的过去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怎的，神没救我脱离那境况，但神确实保守了我。他让我像公牛一样强壮。告诉大家，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人一点都不会轻言放弃，因那根本没好处。记得我10岁时躺在床上想着，有一天我要做大事，我要证明。当时我想的是父亲，我要证明你是错的，因他一直告诉我，我必一事无成。我心想，有一天我要做大事。你们知道吗？只要你心中被圣灵的火点燃，你就是在对魔鬼宣告说，他的时候结束了。别只呆坐着凭感觉说，凡事我都敬陪默做，没有好事会临到我。我不懂神啊，为什么神啊，要到几时呢？你要说，神啊，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，我不会问你为什么，也不会心烦，要到几时？你已定了计划，你不会迟到。我只知道我余生要尽全力侍奉你。阿们。阿摩斯书3:3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你若不与神同心，你若生神的气，就不能与他同行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听起来很奇怪。今天在场有些人，你与神之间有点小问题，你里面有一小区说，我不知道是否能信靠神，我信靠他却受伤害了。或许我们受伤害，是因我们求神成就我们的计划。请看马太福音第11章，从第2节开始，给你们看一件有趣的事。这段是有关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的记载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首先，约翰早已清楚知道耶稣是基督，因他说过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为耶稣施洗，又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即使这是他亲眼所见，但当他落在困境中时，我们的情绪开始低落，问题持续太久。其他门徒都跟随耶稣在外，有人得医治，死人复活，鬼被赶出去，而约翰却在监里。他曾独自在旷野生活多年，等着担任耶稣基督的先锋。现在不知怎的，他将要失去该有的信心，所以他说，谁去问问他是否那一位吧。有时我们也会有那样的疑惑，看看我的境况，这信仰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都在祷告，相信，上教会，奉献，没一件事为我成就，这信仰是真的吗？你们知道吗？神从来不要我们这样想，所以耶稣给了这样的回复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打勾打勾，我很喜欢这一切。是的，或许是耶稣接着他说了很奇怪的话，凡不因我跌倒的，没有被挡住而看不见真理的。就有福了，快乐幸福令人称羡。或许耶稣是在跟约翰说，请看我在做的事，不要因为临到你的事和别人不同而生气。 因你若被激怒，就会绊脚跌倒。我相信他其实在说，你若被激怒，就无法完成任务。我想他或许也在影射另一件事。因为过不了多久，这整个基督教运动的主角就要软弱地被钉十字架而死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很多人以为他要建立地上的国，他一直告诉他们不是这样，但他们仍然没听懂。基本上他是在说，你们的英雄就要走了，我不会在这里陪你们。请问，当耶稣在船尾睡觉时，你的生活发生了何事？有人曾经遭遇痛苦，不好的事，对你而言，似乎神不在场。若是这样，请举起手来。你们知道吗？每个人都会遭遇这种事，这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。我们必须能经历这一切，说不管情况看起来如何，不管我感受如何，看到什么，不管需要多久，神是我人生一切的答案。我相信神，我绝不要失去我的平安。你若对神有一丁点的怒气，要将它遗忘、放下、丢掉，与神完全和睦吧。我们要与神和睦，与自己和睦，与人和睦。有合一的地方就有祝福。